福音书导读第三课，耶稣生平。我们先来谈耶稣是谁。我们从近代观点或许可以分成两大阵营。第一个阵营就是所谓的福音派。我们相信耶稣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新约圣经按照希腊文翻译成基督。所以弥赛亚跟基督的意思都是一样，指的是上帝的受膏者。上帝所高所兴起的那一位。第二，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的人子，但他并没有丢弃他100%的神性，他也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子。第三，三位一体上帝当中的第二位，圣父、圣子、圣灵，也就是他是圣子。第四，他是救赎主，他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他死在十字架上，经历从死里复活，为要将人从无助以及罪中，让他们得拯救、得释放，赐给他们一个新的而且是丰盛的生命。福音派的基督徒来说，基督的存在是真实的，在历史当中他真实的来到，他所成就的救恩也是真真实实。但是在这个福音派的观点之外，有一些人是不相信耶稣基督，也不相信他的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不信派。他们心仪喜欢研究基督教信仰，研究圣经，但实际上他们的信仰背景、信仰的概念跟神学与福音派的观点是完全背道而驰。这些自由派的观点认为耶稣只是宗教家，而不是上帝，所以他是一个先贤，是一个圣人。第二，耶稣只是一个犹太先知，宣告世界启示文学式的末日即将来临，而且警告百姓预备审判。他没有视自己为弥赛亚或人子，而是自觉自己只是上帝话语的代言人。福音书记载他所行的神迹只是神话传说。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历史的耶稣跟信仰的基督并不相同。真实的耶稣是一个使命受挫的失败者，他的死亡是可怜的悲剧。也另有自由派或称作不信派的学者认为耶稣只是一个道德宗师，跟苏格拉底或者是中国的孔子一样，在异教徒异端跟近代自由派学者当中蛮普遍性有共同这样的想法。最后，干脆有人说历史上根本没有耶稣，他只是一个传说当中的人物。有一些无神论者是持这样子的一个看法。那在圣经之外，有没有耶稣存在的外在证明呢？其实在第一世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在他的著作《犹太古史》当中曾经有两次提到了耶稣。其中一段比较短，主要描述一个基督徒领袖雅各受审的情形。里头提到雅各是那称为基督的耶稣的兄弟。另外一段较长，内文如下：大约在那个时候，有一位被称作耶稣的智者，如果我们可以把他视为人的话，他是行异能，喜欢受真理者的导师。跟随他的人有犹太人、外邦人。他是那一位基督。当比拉多接受我们领袖的建议，判他被钉十字架时，所有爱他的人都没有离弃他，因为他三天后复活，向信他的人显现，正如圣经曾经透过先知预言关于他的神迹。同时因他的名而被称作基督徒的一类人，直到现在呢，他们也都没有被灭绝。另外一个外在的证据是罗马史学家塔西图。在他的《世界史》一书当中，他描述基督徒在罗马皇帝尼禄时期受迫害的情形。他提到，不是任何从人而来的援助，不是任何王公赐予的财物，更非任何献与神明的赎罪祭，能使尼禄避免百姓的非议。相信他并没有放火去烧罗马城，所以为了止息谣言，尼禄王就捏造不实的罪名嫁祸给基督徒， 并以最惨烈的酷刑虐待他们，因为他们原是被众人讨厌的一群。他们的创立者就叫耶稣基督，在凯撒提皮流的时代，被犹大巡抚比拉多以罪犯之名处死。这种有害的名信原来消弭了一时，岂知随后竟然扩大蔓延，不但毒害了犹大全地，还毒害了全罗马城。这是罗马史学家塔西图以一个异教徒的眼光来批判基督的信仰。在拉丁作家小皮里纽在小亚细亚担任总督的时候，他也写信请示皇帝他雅努，因为他在担任总督时期，他需要处理日益增多关于基督徒所带来的经济问题。因为基督徒增多，为异教献祭用的祭牲销路大减，所以他在写给罗马君王的信当中，他提到了关于基督徒。他说，这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习惯在固定的日子，在天亮之前聚会，他们以起应的方式向耶稣基督唱诗，好像向上帝歌唱一样。他们更彼此谨守誓约，不做诡诈的事，不欺哄人，不偷盗，不奸淫，不做假见证，也不叛教。根据拉比，也就是一些由文士或法利赛人所组成的一个教导的团体，他们在公元五六世纪左右汇编而成的犹太经典《巴比伦他勒木》当中，有六处用相当不敬的口气提到耶稣。这可以显示初代教会在刚建立的时期，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初世纪犹太律法师的族群，他们在面对基督信仰慢慢形成的时期，他们对于耶稣教导的排斥跟抵挡。从这些不管是批判基督徒的文献，或是记载当时基督徒信仰的兴旺，影响他们所统治区域的这些信件的记载，我们可以证实耶稣基督确实是存在的。而关于耶稣基督存在的内证，当然我们就是从圣经当中去研究。旧约圣经，特别是先知书里头所记载的一些预言，我们可以比照新约圣经当中的应验。所以在此我提供了一张旧约弥赛亚预言在新约应验的一览表，来供各位同学做一个参考。里面的经文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我们也看到在新约圣经当中怎么引述这些旧约经文的应验，来证实这些预言的内容实际上是成就在基督耶稣的身上。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日期呢，按照今天全世界最普遍认定的纪元方法，其实是根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期作为分野。所以当我们在讲西元2012年，或者是主后1500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判定划分，都是根据耶稣基督降生来作为一个区隔。不过后来学者发现，原来耶稣并不是在公元元年降生，这样子的一个发现可以追溯到公元525年的时候，教皇约翰一世因为先前的罗马皇帝逼迫基督徒不愿继续使用 AUC 纪元，于是下令请一位修士叫丢尼修斯为西方教会制定一种标准的历法。丢尼修斯他推算出 AD 一年等于 AUC 754年，所以在这个推算当中，他就认定公元元年就把它视为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年。但是后来学者才赫然发现，丢尼修斯少算了时间，因为犹太古史作者约瑟夫记载，大希律是死在 AUC 750年的逾越节前夕，也就是公元前四年4月4日左右。马太福音第二章也记载，大希律从东方博士那里知道耶稣的降生，杀了伯利恒城周围2岁的婴孩，逐渐耶稣基督降生一定是在大希律死亡之前，也就是重新推断应该是在公元前4到6年之间。 所以综合上述我们所提到的一些背景，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个归纳。耶稣降生最有可能的是在公元前五年或六年，理由如下。第一，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二十节记载，耶稣开始出来工作后第一次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那时大希律建殿已经46年。约瑟夫记载大希律是在公元前20到19年间开始建造圣殿，从公元前20年开始算起，第46年是公元27年，所以约翰福音2章20节所记载的时间应该是发生在公元27年的逾越节春天的时候。第二，根据约翰福音2章13到20节的记载，耶稣是在逾越节前半年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并且出来传道，当时大约是在公元26年年底。犹太祭司跟善和都，也就是所谓的犹太公会的议员，已经开始有资格出来工作的年龄，其实规定是30岁，所以推算公元26年底耶稣应该已经过了30岁。路加福音3章23节提到他出来传道年纪约有30岁，而且按约翰福音2章23节、5章1节、6章4节、12章1节的记载，耶稣传道生涯大概有3年半左右，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在公元前6年或者是5年降生的。第三个论据是路加福音2章1到7节提到，罗马政府要求户口登记，这种登记每14年做一次，公元6年他们开始在犹大地做了第二次户口登记，由此可推算第一次户口登记是在公元前8年左右开始，但因罗马帝国幅员广大，人口统计又需劳师动众，因此很有可能约瑟他们一家是在两三年的时间才完成户口登记的工作。综上所述，耶稣基督的存在是真实的，从他道成肉身的时间，根据一些经文的内证以及一些外证的推断，差不多是在公元前五年或六年的时候降生。